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消息玻璃在大家好啊，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凡哈。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请我们的战略专家小肖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呢，这两天在中国发生的这个富士康长征的这个新闻。
这基本上不算长征了，已经算大逃亡了，快要变大逃杀了。
哎呀，当年共产党在招罗时，习尊也是说自己叫做长征啊，25000里
啊，长征，对啊，但是人家好歹共产党是想要夺取政权呢、啊，这些人只是为了一口饭吃而已啊。对啊，
不是为了保命，我觉得还比保住政权这个有正当性。
是啊，是啊，但是你这时候很悲哀啊。先讲一下大概状况嘛，就是最近这个号称那个全球最大的那个苹果生产线啊、哦、的富士康郑州工厂传出疫情爆发啊。哦那当然因为中国的严格的资讯封锁和防控，以及我们知道向来富士康这家公司的德性嘛，对不对？所以它资讯非常非常的不透明。好，网络间盛传很多消息，好，最严重的号称说已经造成到20000多人染疫。那你这个富士康这个工厂很大，大概人数据说哈，工作员工超过30万人，几乎是等同一个中型的城市了。
哈，对，
好，在台湾中型城市，对中国可能是一个小型城市啊。哈，那这样的人口中，可是你看到它有高达差不多20000人已经染疫了。那据说就是管控和这个物资调派人力。等等的不足，好，那所以他们用一些非常非常你知道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配合下来，就是非常的野蛮嘛，好，所以
这是当今清零中圣上的德政，
是是是，而且现在由于清零执行得力的人，哈，就是说即使你政绩再烂，你都可以高升，哈，
没错，
所以上有好之，下必生焉，所以手段就越来越夸张啦，恐怖啦，好，那所以造成了就是因为这些员工，哈，那个惶惶不可终日，到最终选择是逃亡。好，因为中国本来也是把这个地区严格封锁出来，结果他们封锁封闭，然后他们就逃亡。好，逃亡，据说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啦。好，逃亡人数多少？众说纷纭，有人说上万，甚至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波，也是说有上万人逃亡了。好，那总之，这数量很大，因为已经有目前网络上流出很多照片，就是看到大批的人群沿着，比如说高速公路、田野，或者说人机比较少的道路哈，在前进哈。那听说里面有个案是说，一对兄弟甚至徒步走了160公里回家，哈，他返乡的反乱故事。然后这些人的返乡后，他们的苦难并还没有结束。
因为大白在等着他们嘛，
是的，是的，他们是号称点对点动态清零嘛，然后就是一个要一个把他抓回去这样子哈，那甚至有些人也衍生出一些情况了哈，就是说有些人你不知道是害怕呢，但一方面也有好心的部分了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进村，不让他们进村嘛哈，所以有些中国的居民就在村口放些食物、饮水啊哈。一些生活的物资啊，等于算是接济他们、支援他们了哈。那但是想不到，居然发生，就中国官方大怒，还把这些物资啊没收啊，甚至严厉警告这些提供物资的人，甚至抓捕这些提供协助的人啦，哈。这其实非常的悲哀。你知道中国过去。再不济哈，中国的专制封建政权哈，在过去的朝代的时候，遇到大荒哈，不管是饥荒、兵灾，在政府无法周济赈济灾民的时候，哈，他们都还会允许民众就是逃荒，哈。那问题是，你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次。他连逃荒都不允许，那是什么样的政权？连逃荒都不允许，对啊。
这个在大明帝国的晚期的时候，史书上的一些史料上的记载是这样，就是说当时很多的各州县的这种灾民吧，这种流民之类的也就是会四处去逃，然后像蝗虫一样。
对对对。
那当然，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也是有在比较紧急的时候，例如说他会。也曾经是有让各府州县说不准收容灾民这种事情，
对对对。
可是再怎么样，好像都做不到说现在这样子，还会事后叫大白去抓人。
其实最严重的情况，现在中国历来有这种开放灾民去逃荒的习惯。
对，
可是你知道，其实到了中国，尤其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之后，其实就非常可怕。过去其实这个叫做什么？那个以前这个过去呢，比文革更早的大一那个三年饥荒哈，三年饥荒的历史经验啊，这个二十一世纪全新享受，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这个东西，过去他们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为了怕流民跑出去进入城市啊，或者说造成他们的所谓的治安上的疑虑，他们甚至在村口哈，因为过去他们本来就有那个路条的控制的系统手段，甚至为了要防堵灾民去逃荒，他们甚至在路口派持枪的民兵把守。好，那其实那对照现在看的情形来看，其实你就觉得。觉得很相似啊，然后那而且说起来也蛮悲哀，为什么会都走那些不那些逃亡的这些灾民，为什么都走什么高速公路啦、田野啦，或者说一些人迹罕至的大路啊？其实有时候他们也是不得已的，你知道吗？因为中国就是一堆台湾一堆，不是很多人号称非常羡慕的他们的数字化的支付系统吗？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支付宝真棒嘛，
对对对对，
就是棒在这种数位集权的
时候。对，因为你知道，因为他们是红码嘛，红码，所以他们的根本数字支付没有办法，你根本也进不了那些村庄啦。好，哦，那
他们无法买东西，
对，也无法买东西，所以他们当然会只好选择这个部分，然后用身上仅有的还有一点点货币零钱来去买东西。他们就是村民在村口放这些那个。所谓的食物接济，他们除了一部分是出于善心外，另外也有一些人的心态其实就是不希望他们进来村内。好，那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非常悲哀，他们仿佛变成现世的孤魂野鬼。七月才过去，拜好兄弟的习惯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啦，接针头，加个接针头啦，七月头加个七月尾呢。
你觉得那是真的是很悲哀了？他们就是人和人之间对立都非常严重了。然后你也看到说，现在也传出，虽然我们无法证实时间了，就是说有人就拍到在郑州的街头，有甚至派出持枪的军人站岗，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会这样子？而且这个其实坦白说，现在中国的疫情不透明的状况，我们现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些片段传出来的讯息里面，其实不止郑州啦，很多地方都传出，包括动用这种大型的军车，特别是带有医护标志的军车，纷纷驶入各一些大城。那到底
例如武汉最近也开始，
例如武汉，对，所以我们就会更怀疑说，这个疫情是不是已经又回到两年前就失控的状态？那这点让或许会让这个自认为有制度优势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感到尴尬吧。
说到这个，我倒觉得现在这新的二十大上台的这个习大大这个哈，我觉得他真的是想要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
对对对，
因为就是这种走这种集体化然后计划经济的方式，一被个油门吹到紧绷。
对，例如说他们过去这种集体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就供销社，又会恢复了，大家过去都以为这供销社已经消失了。
我是听过一个讲法是说，供销社其实也在过去的几十年来说，改革开放的期间，它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
没有，它是被，但是它被萎缩。
对，它只是说比较跟一般的人民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
对，可是它最近他们供销社不但又再出现，而且还大幅增人。最近有一个他们一个增人的广告引起大家注意，他就说供销社是要增大批的人，而且呢还里面严明啊，所有人都是公务员编制。正式公务员编制显得，比方说我们是非常硬的哈，这个是个好工作，好，这都让人家透露出一些不寻常的迹象。
那进去不就变成官差了？
哎，对对对对，吃皇粮了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们这个集体化的走向越来越明显。好，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制度的优势中，你可以看到衍生出反而是这种系统性的灾难。据说郑州那个富士康那个灾难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据说有一段也是网络上一段影片，就是他们的那个大白呀，就穿着那个白色的防护服的人员进到了一间据说是富士康726号的
宿舍
对，就崩溃了，好，有大白崩溃，就听到你们看那个。 影片里面就是一直在大喊说人都死了死了全部都死了。好，里面有，因为据说那天关了八个人，好，就是把他封闭在里面八个人，然后据说因为情况太过可怕，以至于连那进去的那些医护人员都不忍触睹啊，因为听说有人都尸体都发脏。好，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状况就其实非常非常糟糕了。好，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富士康这家公司一直以来传出很多，就是说他号称所谓的管理很严格，然后事实上就是有很多
啊，就是那个
劳权、人权的问题，
就是那个以血尿为荣的老板嘛，是吧？
以什么？
以血尿为荣的那个老板
啊，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就是他从过去就一直都有很多的传闻啊。好，那这次的情形更是严重。据说这次他们会有这种逃亡的部分，是连他们这家公司非常配合中国嘛，好，甚至认为说民主没有用，民主不能当饭吃嘛，对不对？
而且还是带头在他们的这种
设立党支部，
对，设立党支部，
对对对。那据说这次就是他们党支部的，连党支部的书记都束手无策，默认让这些员工好逃亡。好，为什么
这叫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
对，因为他得不到任何外部的资源，然后他自己的物资啊、医疗资源都不足的状况下，他可能还有一丝人性的人性的光辉在吧？他就觉得说，那你们去逃荒吧。好，他没有鼓励他们，但至少他没有阻止他们。好，所以就演变成这个样子。
对，像这样子的书记，可能在二十大以后的共产党里面很难生存下来，
恐怕连这样都很难生存。好，因为马上就后来又有传出说，就据说就大批的公务人员和军警介入，好，介入这件事情，进入他的厂区，现实状况不得而知啊。好，这个想到这家公司的老板过去夸夸其谈什么民主不能当饭吃啊，但是到我到
结果不民主让你连饭都吃不到，
对对对，我看到的是不但吃不到还会饿死病死，我就觉得这种何其讽刺啦，何其讽刺。那其实这我们毕竟是人嘛，人类总会误伤其类啊，看到这种对待我们也觉得不忍触睹，虽然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看到也会不忍触睹啊。所以说人作为一个人，如何为何会被他会遭遭被被被这种虐待啊。
可是说实在就是说给一些这种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来听，或者是对这种中国的文化有如沐之情的人们来听，就是说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史书上面呢，基本上算是
史不绝书啊，
对，史不绝书。
对啊，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在熟读中国的经典或者是文化的话，你应该是对这种东西不会太陌生才对。
是啊，甚至包括中国很推崇的鲁迅也都说嘛，中国的历来的书那个文字里行间里面就是写的"吃人儿子"啊，对啊，
是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所以啦，就是说，在接下来就是说，中国社会进一步的这种集体化，那当然嘛，就是说，供销社的重出江湖这个事情，可能还不至于说走到配给制的那一步，
这也难说，搞不好以后有数字粮票，你也难说呢。
对，但是基本上呢，以
数字路条已经出现了。
对，其实就是那个红码嘛，健康码。
对，健康码其实就是数字路条，不是吗？
对啊，
你知道这个数位威权主义啊，那个数位科技的出现，这反倒让这些威权主义过去他完成了连乔治·欧威尔都无法想象的那个可怕的境地。对啊，
这是做到从前的威权政府做不到的事情，这样。
所以想到就非常悲哀了。
对啦，应该是说这种从古时代的灾难，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重现江湖了。
对对对对，而且还进化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哈！这种数位威权主义正在大面积的系统性的在破坏人心哈，甚至将人真正的将人所谓物化哈、异化哈，这个是说真的，看到这种情形后，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会羡慕那样的生活。
大概都是幻想说自己可以在那边呼风唤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对，或者是他以为他会是系统的得利者，但是他不知道是任何人进入那个系统都会成为那个被系统支配的对象。
对啊，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啦。
啊，对啊，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战略专家小肖谈一下，就是 在中国的二十大之后呢，整个政治布局上面呢，有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地方？
其实坦白说，这个没有悬念了，就是他习近平会清一色，全部都是习派夺权，但是这个是
就号称叫一个习大大跟六个小矮人。
对对对对对，不是一个不是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他们只有六个小矮人哈。
天
哪，那基本上。他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结果不意外了。我必须这么说，不意外了哈。因为基本上，虽然这中间在今年在二十大前有很多很多传闻，包括他是不是会被政变啊，或者说各派之间的角力啊，会不会有人制衡他啦、等等。
我觉得这边有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哈、在这个在习帝这第三度登基的之前嘛，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说好像党内有人可以把改烟头斗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应该主要是因为说，毕竟他其实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他不是第三度登基，是第一度登基。你要
哦，对，这算第一度登基。
因为对他们来讲，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前两次是一个，就是说他们这几十年来，特别是在那个邓后之后，他们建立起一个制度，就是说你总书记就是一届五年，两届。就要换人，基本上这是某种程度他们的共识。
对，
反正你这甚至包括官方与民间的一个默契。反正好吧，你就算再能折腾我十年，可以吧？我可以忍吧？
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对对对，而且你总是会让我喘口气吧？好，因为每次换新的人上来的时候，总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
折腾不同地方，看脚纹呢。
对对对对，至少你可以，大家都可以，十年我这下现在不得已没关系，十年我可能翻身。可是习近平开始打破这件事情，第三任期就表示说，我会一直下去哦。好，所以跟对班的人就会一直下去哦。好。啊，这件事情其实就让很多人就开始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这个打破传统的东西，应该要有人反戈一击呀，对不对？各大派系里面总是要有人出来讲话呀。好，过去他们是一种集体领导，然后集体领导，然后多方平衡的状态啊。好，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从2013之后，习近平的逐步收权。好，我其实在此之前，今年初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在原来的那个工作单位，因为在做这个分析二十大分析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已经预言说团派会失位，其他各派的人恐怕 也有困难。可是当时有人就怀疑，甚至还有人在讲说，胡春华会上来啊，什么汪洋啊，或者韩正啊，会接国务院总理啊，或者什么会从什么人大，这个汪洋会从人大跳回来。我说不对，这个逻辑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必定那个标准的权力逻辑，当你去从这个政治局常委中，你从逐步淡出到这个人大委员长或政协主席的时候，其实你是慢慢要淡出权力核心的，
就是逐渐 fade out 了。
对对对，他不会逆向回来，这是已经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谈说是不是能跟他进行权力分赃？那么你必须了解说，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谁才是哪些部门才是关键部门、
强力的部门？
对对对，你要掌握那些关键部门，你才有不管任何的派系或个人，你掌握那些关键部门，你才有权力跟人家谈分赃这件事情。
哦，对，不然人家干嘛假扮营营跟你分赃？
那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权力逻辑中哪几个部门最重要？军嘛，军事部门嘛，好，就枪杆子重要，对不对？笔杆子重要，宣传部门。好，另外一个组织部门，
管党务的人事的部分
，还有第四个，其实是隐性的，通常会跟组织部门一起讲的是什么？理论部门。
哦，
就是他有关于他们意识形态，党的意识形态，
有点像政战组织啦。
对，但他对他们也是就是党的意识形态，好，那的掌控，就谁的话语权决定诠释他们未来的这个正当性的这个部门。好，这四个部门。习近平在这十年之中逐步收权，到了今年，其实没有已经这四个部分，这个四个部分其实全部在他手中，甚至包括这个要害的保卫部门，就是说这些重要人物 的警卫部门，中央警卫团，那已经传到他的亲信黄晓红，而且黄晓红在今年的时候就已经以什么公安部的那个书记，兼公安部副部长的身份控制了整个公安部。 对，那是控制，因为中央警卫团毕竟是可能保卫的是这些所谓的他们的正国籍的政政那个那个的政要，但是其他部级啊，那总理级那个副部级以下的，好，特别是副总理级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官员，是由公安部的单位在保卫的。好，我这两个都控制了，意味着所有的其他所有部门的关键人物都被我控制了。
对，
在这种情形底下，党政军情这个全部都控制在习近平的派系底下。这时候你还在讨论说什么啊？什么习下礼上？好，或者说团派能发挥多大的功用？拜托，团派全部没有在这些我刚刚说的关键位置上面。
哦，这个真的是叫前纲独断。
是的，所以当这种在这种情况底下，二十大之前就已经是这种状况，我们就已经为什么会这样主张说，其实他没有悬念，他可以稳定接班，同时因为大权独揽，就原因就在这边，而且更独出了一件事情，这些都没有的状况下，团派一定会淡出。好，
啊，
所以我当时的结论就是说，团派在此后就会式微。好，那至于那个已经被本来被当作下一代储君的胡春华，好，你看到这次也是一样，好，最后的希望也被赶出去了。好，
当然了，这次的团派的那个侍卫呢，又一个非常抓马的方式，真的是被人家从里面架出去。
对对对，你看团派出身的大佬，好，前一代的领导人胡锦涛，好，在众目睽睽下，甚至连外媒都看到的情形底下，被架出会场。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中国的政治场域中很讲究这些姿态、姿势或特别的语言状态的。哦，你在这种状况底下，在这个状态底下，你可以看到，他其实这个公开架出这些东西，不会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行为。很多人说啊，那因为他身体不舒服要出去，那你就架他出去的时候，你有看到医护人员吗？
对啊，
对啊，你怎么会叫一个随护或随便叫一个人叫他架他出去？不可能嘛，对不对？如果他真的身体不舒服，那为什么之前可以参与这个部分，突然之间后面不行。哦，这个其实耐人寻味，这传达很多政治那个他们的权力的语汇啦。哦，其实跟大家想的不，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不意外啦，我们只能说不意外。像现在的习近平，而且你可以看到他所提拔起来这些政治局，这个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局常委嘛，哦，权力的核心里面，这里面有太多的人，包括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前上海的李奇
啊，李强啊，对，
李强、蔡奇，对，北京的蔡奇哈，好，这些人其实对他们来讲，事实上他们都没有缺乏中央部门的力量。
嗯，就是
对，
如果以他们原
打怪啊，
对，如果以他们原本的升官图来说，这些人根本就升不到第一流。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七常委中，主要都占据的是什么的部门，都是一些军警情特这些单位吧。你只是看到情特这些，特别是情治单位的部分，而缺乏什么？像过去像国务院总理这么重要的位置，或国务院副总理这样位置都排不上，甚至你可以看到团派的人完全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排不上。你要知道，你要先成为中央委员，才有可能成为政治局委员。那政治局委员之后，才会去选出那七名常委。
对，
那你能进入政治局才是所谓的大佬啊，
就
要员啊。
结果政治局那七个常委里面呢，这个大家都就有一个我觉得蛮阴损的玩笑，就是说这习大大呢，这个专门收拾高端人口。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李强在上海的时候，
在上海收拾中端人口。
对对，然后那个蔡奇是
在
北京清除
低端人
口。
对啊，所以全部的一把抓，啊，对不对？
对对对，只要是人口，他就要消灭你。
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个东西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很糟糕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完全经济已经不再重要。过去他们。
就是好歹哈，这个
对负责经济的是总理嘛，
对，
就管家是总理嘛，国务院总理，
就是以前他们见证到现在这种国务院总理，就有点类似中国古代那种相权，就是宰相的那个
对对对对
在这的地位嘛。但是现在连这个制衡的地位都完全不见了。
对，而且不是比较说制衡嘛，就是连做实事的人都就放得很低嘛。就是
好歹他们以前会收，好歹他们以前会让一些能够干事的人在那里面，
以前会把经济和内政的部门 放在国务院里面，那
对，
那是一直都是他们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啦。但是问题是，但是问题是，问题是，问题是现在的状况是你七常委里面其实没有主管时事的单位，也就是说是国务院的地位其实某种程度是下降的。
对啊，所以说也难怪习大大会突然讲什么啊，社会主义是拿命来换的。问题是，哎，重点就是拿谁的命来换？
拿别人的命。
那当然就是这些所有高中低，
对啊，
那些高中低人口的命来换
嘛，对不对？如果是他们的命，他们哪会在这里啊，对不对？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怎么还会到这个时代哈？怎么还会有人对这种阿公啊有这种玫瑰色的幻想？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而且你可以看到中国这种怀柔手段也慢慢消失哈。你看，其实包括他们一直认为说，哎，可以跟中国谈啊，我们可以总是可以跟中国谈判啊。谈判的对象，你现在连谈判对象的人都被干掉了，像国台办的刘捷一，刘捷一连中央委也没上啊。
对啊，然后以前很有名的那个什么国台办，现在好像不知道跑哪去了。
而且他国台办其实这在习近平上台这几年，其实就逐步的失去他权力，而且也正在被整肃中啊。
这是有个说法是说，其实习这方面对国台办的那种对台事务人员一直是相当的不满，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
其实不只是对台啦，对港澳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对香港 的部分为什么会2019年的时候会开始
直接介入？
对，直接介入。对，那接下来应该就是国台办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些自认为跟那个中国很有关系的人，其实都透过国台办，而现在的国台办，而今国安在哉。而且据说要接国台办的人不是刘捷一，换成一个叫做刘海星。
那谁啊？
刘海星这个人呢，其实据说就是反正就是专门来整台湾用的。就是这是个是一个对台强硬，然后是一个反正就是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他无意跟台湾在谈这件事情，就跟他当年一样把乌坎的书记调去香港中联办那边去接主任，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其实从他的这个人事布局，还有他的这些这种政纲、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说，他这个二十大以后，完全就是一个以斗争为主导，然后完全不想再跟你有什么
假装，没有错，他再也没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很多人都天真的以为可以跟中国和谈哦，或者说可以跟中国谈，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天真可笑。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有跟人家谈过让过的？自己想想看吧。中国国民党三次跟国共合作，到最后结果都是国民党头，不是吗？哪一次国民党得到好处？
我先想跟你讲，这个更好笑的事情，在我们小时候哈，还会常常遇到那种深受党国教育的这种老师啊，或者是什么教官啊，跟他说，以后反攻大陆之后什么，你们可以去那边当省长什么之类的。然后黑党主那哈，我细汉时阵咧想讲，那起码都讲什么做新定，我你哪只搞起来，个台湾就不冲啥？
对啊，没有错啊。所以你会看到那些事情，这些说法。到现在他连这个演都不演了，他说现在的讲法是很简单，就是他拿下台湾啊，然后要台湾人民要接受怎么再教育啊，然后台独分子要杀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出他自己的野心嘛，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就其实这批人哈，坦白说，习近平上台的上台哈，尤其是第三任期中，你可以看到是文革派啊，文革成长起来的这些红色接班人全面掌权了。你可以看到以习近平为代表是这样，他们是，你看整个七，他们现在的七常委号称是有史以来学历最低的。然后七个人抽不满两张正式文凭啊。
不是，难怪他们这一群人这么怀念文革这样。
对对对，可是
被笑脸协助。
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堆都是什么？都是文革时期的成长起来的人啊，然后甚至他们的学历也是什么工农兵大学啊。好，我们不是说学历至上的问题，问题是他们是真的对知识或者说对于专业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是完全是以斗争路线站上来的人。
对啊，就是那个，就是说。学历高不高好不好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是叫做失学。
对，他失学，而且他也是以这样为豪为傲的。就是这个，所以这批人非常非常可怕。那有人还幻想可以跟他沟通，我就觉得不是蠢就是坏，更有可能是两种都有。
就是说改革开放的所谓这种路线啊，拥抱全球化啦、啊嗯、然后在追求经济增长，现在好像在共产党来是完全肆无忌惮，他也不用再拿这个东西来给你卡后栏啦、
啊、是、啊、
然后你看像最近连他们那种什么腾讯啊阿里巴巴、啊、都需要收归国有了，那股权是怎么分配的我们就不太不得而知了、嗯、
没有错、啊、事实上其实中国的企业里面本来就很多，它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是自由市场的国家嘛，就像过去大家很喜欢的那个华为、嗯、拜托华为哪是什么正常的、
哦、对，还有什么小米啊那种，
你知道华为的真正股权它不上市的，
对，
华为是没有上市的，那股权99%的股权属于一个所谓中国什么工人工，
反正据说是红二代吧，
总工会，不是总，他们光名义上叫总工会，但你也知道中国哪有什么工会，所以这个就是政府在掌控的、
那个应该是类似党务组织的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就国有嘛，国营嘛。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习近平上来这十年中，他把很多比如说一些看起来很有潜力甚至已经国际化按照全球化标准中他甚至到国外去上市公司、嗯、逐步的什么把他逼回来然后收回到自己手上，
嗯，卸磨杀驴，
对对对，而且他甚至 也不惜去摧毁整个产业，比如说中国很厉害的补教业，
因为所以他才有办法清除高端人口嘛，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看到新东方一夕之间 就垮台了，对不对？
那聚众淫乱呢，
对，聚众淫乱，他教补习班是聚众淫乱，他大家宁愿承认聚众淫乱，也不敢承认自己教补习班。
不是啦，如果有这种补习的，如果有这种补习班的话，请通知我一下。拍谁拍谁？我们拉回来，我们拉回来。
啊，因为这你也知道嘛，当时就因为禁止补习的状况下，因为他们就躲在那个饭店内开那个补习班嘛，但是他们就警察破门而入，然后掐着那个补习班老师脖子出去，让补习班老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在里面不给他补习？”那个补习班老师死打死都不承认了、啊，宁愿接受你不是补习的话，就是聚众淫乱了、啊。他宁愿接受这个罪名，也不敢承认说自己在补习。
这一幕实在太经典，不好意思，我又笑场。
对对对对对啊！可是这真实，你说有时候你知道真实比小说、啊、或戏剧更荒谬啊！这其实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嘛。
对啊，所以就说。我们现在看看啦，就是这个清零中就不枉大家给他一个加速师的称号嘛。
对对 对, 对，
那他这个完全现在就是走在一个独裁者的这种死胡同里面。
是是。
那如果说照历史上面出现过那么多的独裁者来说，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叫生存曲线来说呢，你觉得大家接下来会是有什么样的发展？
这个很糟糕一点，就是说独裁者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的判断会越失准，跟现实越来越脱节，而可是问题是这个即使脱节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严重的后果，他始终无法导正。为什么？因为独裁者他只原由于他只听他想要听的话，以至于这些敢于批评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夺权过程中就会先被清除猪队
啊。这个就像那个什么赵高指鹿为马这种事情，
对对 对, 对，先是这些异议者被清除猪队，再来就是这些所谓大家竞相要巴结他以获得权力，于是呢即使是对他忠诚，但是稍微敢于讲、敢于或者说敢于提醒他，或稍稍提醒他说这个我们现实的问题的差异的人，也会被清除出队。剩下的这如此的这种向下螺旋之后，最后会发展成一种状况，就是旁边只剩下勇于讲他想听的话，甚至是不惜编造谎言去迎合他的想法的人。那
比较近代的像墨索里尼啦、希特勒啦、这东条英机啦、
对啊，甚至是说像现在普丁有某种程度现在俄乌战争打成焦灼，然后一直无法解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人敢跟普丁讲说是不是应该 要考虑停火了。我现在不是讲停战哦，就停火、连这个东西都没人敢提这件事情。可是问题是，
谁提就谁就先被拖出去毙了。
没错，那这样子的情形底下，的话，他们就是不断的随着那个毁灭的列车一直加速，因为没有人，那个所有的刹车都被拿掉了嘛，你就只有往前冲啊！好，哎，你要知道，俄罗斯还相对于中国，还是有人还是有人可以敢于去抗议的哦。
对对
对啊，
他们至少对国内的言论控管还没有那么夸张。
对对对，你要知道那个在电视台上面批评普京的那女主播， 他还没有被关起来哦，他只是被法院判处他是罚金哦。
嗯，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政府还是基本上还是有一批人还是不愿意，还是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的。
对，
可是你要
基本上就俄罗斯的那个什么地板还是高过中共的天花板。
对对对，可是你要看到中国不是这样哦。
嗯，
中国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天津的书记李鸿忠啊所说的那句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不可能有任何批评或任何建设性 的意见在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伪光正，习大大好棒，只有这种啊，
歌功颂德，
只有歌功颂德啊。所以我想到一个历史故事，最近也在流传的一个历史故事的桥段啊，他们就说，在那个就是姜那个武王伐纣的时候，姜子牙是武王的大军师嘛。那他会盟诸侯，准备要打这个讨伐商纣的时候呢，首先他就派了情报人员去看首都朝歌现在的舆论气氛是怎么样。好，那就传出来，就探子就回报说，哎呀，现在朝歌的居民啊、市民啊，非常非常的对纣王的暴虐无道啊，好，到怨声载道，人人都在批评啊，好，
大家都非常的不满。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会盟的那些人。会盟的这些诸侯各路诸侯说：“哎呀，这个是讨伐的时候啊，我们赶快出兵吧！”姜子牙马上制止他们说：“不不不，这个现在看来，好想来啊，这个殷商啊，殷商的气数未尽，现在还不是进攻的时候，大家再等等。”好，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派人探子再度去潜入那个他们的首都朝歌，探子回报说：“哎呀，现在好那个。”商纣王的那个压迫啊，哈，残暴日复一日，越来越厉害啊！民众现在都已经开始噤声了，都不敢批评。市面上已经没有人敢批评商纣的暴虐无道啊。好，那这个时候听到姜子牙听到就是说大喜过望，说：“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果然哈，果然这个天命在我啊，可惜时机还未到，
该休旦节，
对，还要再等等。”好，那其他的各路诸侯只好再等等。于是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再派了人的探子回到那个朝歌。好，朝歌里，然后那探子回报就是说，现在啊，朝歌市面上不但没有人在批评商纣，而现在是一片歌舞升平，全面的歌颂商纣好棒棒啊，这个英明伟大哈，好，那个带领这个在殷商伟大复兴啊哈。那这个时候姜子牙就说：“好，大喜过望，是时候了，我们可以出兵了，
就时机到了，快上车。”
对对对对对对，哈，这则预言到后面就停了。
嗯，
那大家就是。大家对照今天的中国，好，我想你会有另外一番感受，嘿，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说呢，习近平还能够比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像普丁撑成这个样子啦，但是可能他的结局会在普丁之后，这样，好，但是这种猜测呢，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啦，
对，不是我们重点，
但是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现在一个本世纪的。两大独裁者呢，就站在我们的眼前，这样。
对，我们其实正在站在一个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啊。
那其中一个又是我们的排除兵了。
对，所以他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应该对人性和对这个民主自由价的普世价值要有坚定的信心和信守啦。
没错，
这样才能在这个至暗的时刻哦，以人性的光辉对抗这些。制度的邪恶与黑暗，
对，就是台湾，毕竟还是要台湾人还是要有个自觉了，就是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是海洋的台湾，不是他们中国的台湾。
对，台湾绝对不是帝国的边陲，也不是这个扩张的野心家的跳板或棋子啊。嗯，
没错，没错。好，那如果说有希望橄榄秀要赞助几年的，那请看我们的留言啊，都有我们的捐款连结。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